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那成长就需要改变。我们都知道英文一句话 No pain, no gain， 如果你没有经过成长的痛苦，你就不可能成长。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不要我们固步自封，一直停滞不前。神希望我们能不断地扩张新的领域，神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地进入新的境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成长成熟。神不要我们停止成长，停止扩张境界，神也不要我们停止发挥潜能。所以神要改变我们。那神怎么改变我们？神经常会搅动我们的环境，神经常会把我们推出那种我们感到舒服的地带、舒服的环境，你喜欢的朋友，你喜欢的工作，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相处的对象等等。神经常会搅动我们的环境，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我们推出那个安乐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神希望我们有所成长，神希望能够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境界，以至于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所成为的人。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一些不舒服的，经历一些困难挫折，举个例子，也许你很讨厌那个不干净的人，但是偏偏你嫁了或者娶的对象就是邋里邋遢的人。也许你很讨厌那个讲闲话的人，但很奇怪的，每一次你到哪个地方工作，旁边的人特别喜欢讲闲话闲语。也许你是一个非常没有耐性的人，那神经常把你放在一个环境，你要经常的不断的等待。我是属于一个比较没有耐性的人，我喜欢什么事情马上决定，马上就做好，我甚至晚上都不做睡觉，我也要把它做好，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我不喜欢等待。如果你交代我一个工作，跟我说礼拜五你以前你要完成，我恨不得当天晚上就完成，因为我不能等待拖四天才完成，那是我的个性。但我知道我这样的个性需要被改变，所以神就经常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改变我。当我很急着要出去或者急着想离开超级市场的时候，往往我碰到那个收银的人，不是第一天上班，就是他后面排了二十几个人，不然就是后面排那个人买了几样东西，有几样没有标签在上面，他不知道价钱，他需要打电话给经理或是另外一个服务员来告诉他多少钱。但我越急着说你快点好不好，你怎么那么慢，你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我等不及的时候，他就越慢，他就越在那里不在乎的样子，他越来说你慢慢等哦，我等那个价钱来我再告诉你啊。就经常等到我要去付钱的时候，他又一通电话来了，或者旁边的小姐问他说，哎，你们帮我知道这个价钱多少。我越急就越需要等待，我当他刚开始会抱怨，哎，你这个店的服务小姐真的态度很不好，你这个店的小姐真的训练不够，怎么这样一个客人等那么久。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也许他有一部分问题，主要问题出在我，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遭遇来训练我，除去我里面那个渣子、那个没有耐性的个性。当我了解这个事实以后，每当我碰到我需要等待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是神在考验我。当我告诉自己耐心的等待，面带微笑喜乐的 面对的时候，我发现事情就会变得很流畅，那个收益因为突然间很可以马上的帮你解决问题，或是另外一个地方又开了，你又可以到那边缴钱了等等。所以如果你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些让你不舒服的，或者需要让你有所省思改变的，让你感到痛苦难过的，是神在搅动你的安乐窝，是神的手在推你，让你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借着那一些刺激，借着那一些令你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也许你跟我一样非常没有耐性，神一定会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来训练你的耐性。哪一天当你了解到这个事实，学习到这样的功课，你就不会有再有这样的遭遇了。当你训练自己到一个程度很有耐性的时候，那一些会让你等待的事情就不会再出现了。也许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嫉妒的人，如果看到别人有好的东西就想说，哎，为什么我没有，他的收入也没有 比我更高，为什么他可以买起这种名牌的皮包，为什么他开的车那么好，他的先生的位置也没有比我先生高，为什么他住的房子那么大。我告诉你，如果你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你的嫉妒，你的不高兴，你没有学习跟他一起喜乐祝福他恭喜他，我告诉你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你到哪个地方上班，你发现其他的小姐带的皮包永远是比你好的，你发现你的同事的房子永远是比你大的，你发现旁边讲的人说，我昨天又赚了多少钱，我先生事业又多发展。为什么？神不断的要操练磨练你的品格，神要把你里面那些不好的那一些品质把它带出来，神不断的刺激你，借着这些人事地物，为什么？是为你好。但是经常我们相反的，我们在那里心里不高兴，我们在那里怪命运不公平，我们经常指责别人，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告诉你，你的功课要永远的学习下去。我应该改变我那个嫉妒的心，我应该改变我对人粗壮的那种态度。哪一天你愿意跟自己说，神啊，这是我的问题，我愿意跟你合作并且改变的时候，拿起十字架就不会再憋在你的身上了。你们觉得你越讨厌的事情经常越容易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们觉得你很不喜欢某某事情，但是那个事情特别容易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喜欢人家对你讲话不礼貌，那经常你接触的人讲话就是对你不礼貌。你喜欢吃肉，经常但是旁边的人就只喜欢吃菜而已。你喜欢早晨早起，旁边你的太太却很喜欢早晨晚起。我们经常会这样，为什么？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磨练我们的个性。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神说那一些刺激，那些不舒服的人事地物，为什么要让你学习忍耐？当你学习会忍耐以后，你的品格就会成熟。当你的品格成熟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盼望。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态度影响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影响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当那一些试炼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也许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应该对付我的问题，我应该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这样你就会开始忍耐。当你忍耐久了以后，你就会培养出成熟的品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经常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一些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人或不舒服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了要强壮我们。经常神也要把我们内心最软弱的部分带出来，借着那一些可以带出我们内心最软弱部分的人事或是地物。为什么？因为神要炼净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突破，除去那些杂质。圣经里面特别描述到一个银匠在制银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银匠怎么提炼那个银器，提炼到精纯，把银里面所有的杂质都除掉。当一个粗糙的银到一个银匠手中的时候，里面非常多的杂质，怎么样让这个有杂质的银变成纯的银？圣经 也特别描述到，我也有一次特别到银匠的店去看他到底怎么样炼这个银，以至于他那么精纯。你知道银匠怎么炼银吗？他们拿一块好像盘子一样的不纯的银，他们就坐着，然后把银放在下面很大的火上面，他那个银片特别要放在火最焰最热的地方，在那里一直烧。那我就问那个银匠说，你需要这样一直坐着吗？他说是的，我需要一直坐着，不仅我坐着拿着个银器，而且要看着。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能让这个银炼太短的时间或是炼太长的时间，太短的时间里面的杂质没有除掉，太长的时间会软化掉了。他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刻这个银器已经被炼得精纯没有杂质？他说哪一刻我可以从这个银盘看到我自己，我都知道里面已经是精纯没有瑕疵的。我想一想，神也是同样的，神就好像那个炼银的人一样，他抓着我们的手，他抓着我们的生命，他抓着我们的品格，他经常借着那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环境、不舒服的人，好像火一样在考验我们。哪一天神说我可以从你看到我的品格，看到我自己的形象的时候， 那就是精纯的时候，那就是我不再思念你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一些经常让你发脾气，让你不舒服，你讨厌的事不断的发生，要避免它重复发生，最重要的功课，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检视自己，我要改变。经常我们求神说，神啊，你改变我的另外一半好不好？你改变这个同事好不好？你改变我的环境好不好？我们经常这样求神，你越求神，好像环境不仅没改变，而且更加的恶化。经常我们会怪命运不公平，经常我们会责备人，但是哪一天，当你意识到说，我不应该只求神来改变环境，改变别人，当你意识到说，神啊，求你改变我的时候，我告诉你，从那一刻开始就是你进步的时候，就是那一些不良的环境要离开的时候，那是唯一的方法。你如果不断的指责别人，怪命运，怪环境，怪景气不好，怪银行倒闭了，怪我的另外一半怎么连煮个肉都不会，烤吐司每一次都烤烧焦了，你就尽量这样的抱怨，这样的怪他，我告诉你，永远没完没了，他永远不会烤出一个好的没有烧焦的吐司来。哪一天你说，神啊，不管怎么样，他即使把吐司烤焦了，我仍然欢喜的吃那个吐司。神啊，至少他还会洗衣服，至少他把我的孩子管好了。如果你愿意改变这样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太太很快的就会烤吐司了，不仅会烤吐司，而且会做出一道非常丰富美丽的晚餐出来。重点在于，我们需要先检视我们自己，想到是我需要改变。当那些刺激你的事情、刺激的人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的态度应该不是别人的问题，我有什么要学习的，我有什么功课要学习的，神要怎么样炼净我生命里面那个瑕疵，以至于我可以锻炼我的品格，以至于我的婚姻可以更好，我的人际关系可以更好，以至于我的未来比较容易可以有快乐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可以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享受我跟孩子、我跟太太、跟先生之间的关系。神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这些东西。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出产那个鳕鱼，那个地方捕鳕鱼人突然发现，如果我能把鳕鱼送到美国各地去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利润的生意，因此他就想尽办法怎么样把鳕鱼送到美国各州去，让人们可以买他们的鳕鱼，到底那个地方出产的鳕鱼是最多而且味道最好的。他们用一般的方法，就是先把鳕鱼抓来以后把它冷冻了，然后有人 order 的时候，或是有什么超级市场要订货的时候，他用大货柜冷冻把它送到超级市场或是送到人的家里面去。但他发现这些冷冻过的鳕鱼吃起来那个味道、那个口感就不如新鲜的鳕鱼，因此订的人就越来越少，还有许多的商家、超级市场抱怨说，这个你们的鳕鱼不好吃。这个捕鱼的商人想说，那我们怎么样那个鳕鱼送到另外一州其他地方的超级市场的时候仍然是活的，他们相信只要活的鳕鱼应该味道跟那个肉会鲜美，因此他们想一个方法，每当那个货柜车要送鳕鱼到另外一州超级市场的时候，他们在货柜里面装一个很大的鱼缸，鱼缸里面放了原本那个鳕鱼所生存的海，或是我不知道它淡水还是那个水在里面，让它可以运送过来。他们想说，哎，它既然它原来生长的水里面仍然活着，把它运送到另外一州，应该是可以味道跟我们在当地所捕的、所煮出来的那个鳕鱼一样的味道。他没想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卖出去的鳕鱼仍然味道不大一样，跟他们在产地所产生的那个鳕鱼味道以及吃起来感觉都不一样。他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样的海水、同样的鱼、同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经过了一周、经过了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以后那个味道就不一样？后来他们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当鳕鱼在海水里面它生存的时候，它一个天然的敌人叫做鲶鱼，叫鲶鱼，这个鲶鱼经常会来刺激这个鳕鱼，所以鳕鱼 在生活当中，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要经常注意看有没有这个念鱼来刺激它，来咬它，因此它经常会有点压力的，它的肌肉会绷得比较紧一点，就因为它有这样的刺激，它的肌肉绷得紧一点，因此它的肌肉，它的鱼肉锻炼得非常的鲜美。就像你吃那个野鸡跟土鸡，土鸡跟家鸡是不一样的、哦、野鸡叫土鸡，土鸡是在外面自己跑了，所以它的肌肉很强壮，而且吃起来很好了。那如果是农场养的鸡，那个因为没有动，大部分是站着，每天站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肉是比较软的。因为这个鳕鱼有这个鲶鱼经常刺激它，因此它的肉就比较结实，比较鲜美。所以这个商人想到了，他们怎么再一次运送这个鳕鱼到其他各州，他们同样的放一个鱼缸在那个货柜车里面，他们把鳕鱼放进去，同时他们放了一些鲶鱼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当鳕鱼没有鲶鱼的刺激的时候，生活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注意，他也不需要很警戒的有没有刺激他，他每天可以躺在那个地方很舒服的享受那个水的空间。但是当有鲶鱼进来的时候，环境就不一样了，他们所需要警戒的就不一样，因为他们需要注意有没有人会弄伤他们，刺激他们。但是因为这样的刺激，他们锻炼了强壮的肌肉，以至于他们送到预定的地方的时候，他的肉是跟原来是一样的。我在思考，神经常有意的，就像这商人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类似这样念语的人，特别是夫妇的。如果你的太太给你很大的刺激，她也许不只是念语而已，她是一个大白鲨也不一定。你说神啊，你为什么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生命的鱼缸放下这么大一大白鲨，这样每天刺激我，我看到她就不舒服，那每天吵吵闹闹的，我看到她就一肚子的气，我看她煮了饭我就不高兴，我看她微笑的态度对待孩子我就是不喜欢。你经常会这样的抱怨，我告诉你，要意识到是神把这个大白鲨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不是你太太愿意这样子，也不是你先生愿意这样，是神要他这样子的。为什么？是因为神要让你的生命不断的突破，神要提升你到一个境界。哪一天你愿意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的另外一半，神啊，我知道我的孩子，我的同事是你刻意的放在我生命当中的，神啊，我有我要学习的功课，我愿意跟你合作，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请你光照我，而且我愿意改变的时候，那一刻就是神改变你环境的时刻。你不断的要求神改变你的环境，往往环境不会改变的。当你要求神改变你的时候，就是环境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个真理，永远改变从自己开始，而不是由别人开始。也许是会说，是他的错啊，他的个性有瑕疵啊，是他的态度不对啊，是啊，那是神的问题，神没有叫你去改变别人。神在圣经里面永远教导你改变自己，别人你把他交给我，我会来改变他。当你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不高兴的时候，与其试着去改变他，与其试着去控制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背面对着他，不给他煮饭，不给他好好的对待，与其这样，你就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另外一半交给你嘛，我仍然爱他，我仍然和颜悦气的跟他一起相处。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会改变他的。这是神的原则，你要了解神的原则。为什么圣经说真理使人得自由？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用世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旁边的人，就是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你如果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或者以前我的婆婆对我不好，现在好不容易我成为婆婆了，看我怎么对待我的媳妇，以前我的经理怎么整我，现在我好不容易爬到经理的位置了，看我怎么好好整理我下面的人。那个世界的原则以恶制恶，那神的原则永远不是这样的。神说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知道你期望别人怎么样待你。同样的原则用在改变方面，你要先改变自己，你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我告诉你，你要试着改变对方、哦、很苦的一件事情，他不仅不会改变，你自己还是发脾气生气，每天活在悲惨当中。要改变你另外一半的方法，改变你同事的方法，最好就先改变自己，以善对他。圣经里面非常多的原则，你用出来你就会得到祝福。 我看到许多的人一辈子在咆哮当中，在愤怒，在指责当中，在抱怨当中，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过去，仍然一样。前一阵子我碰到一位朋友，已经20年没见面了，他抱怨的事情同样是一样的事情，抱怨同样的事情。我说，哇，你20年还在抱怨同样的事情。他说，是啊，改变真的很慢了，抱怨了20年他还不改变呢。我说，是因为你不改变，所以他不会改变的。我说，你停止抱怨，你先改变自己，对方就会改变了。学习这样的原则，学习这样的真理，就如同圣经所说的，神必定坐下来如炼金银子的人熬炼他们，以至于我们那些瑕疵可以被神带出来。神借着那些试炼带出我们里面那些不纯净的，那些苦毒、嫉妒、懒散、批评人、指责人，那些态度要熬炼我们，哪一天当那些杂质除去的时候，就是我们享受快乐生命的时候。我们永远要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永远要了解人需要有点阻力的，就像老鹰一样，它如果没有风的阻力，它不会飞得很高的。你知道吗？那个船如果没有水的阻力，它是不可能浮在水面上的。我们人也一样，如果没有地心引力，我们不可能走在地上的。最近中国大陆的神七飞到太空去了，我想到一个故事，关于这个神七类似的故事。几年前，美国的科学家为了要试验动物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它们怎么生存的一些物理原则，因此有一次当太空飞船飞到太空的时候，在一个无重力情况的时候，他们带了两只那个大黄蜂。因为众人在这个黄蜂上去以后，在过程当中，在太空上一个非常没有阻力的地方，在太空能看到这个黄蜂飞得很喜的，它一点都不需要震动翅膀，就像人一样，在太空没有重力的情况下就浮在那个地方，我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以飞到那个地方去，我不需要在地上这样跑得那么辛苦。我相信刘翔如果到那个地方，大概2秒钟就可以考完那个100公尺的那个高栏了。我当看到黄蜂非常享受在无重力情况的生活，他们太空人看了3天，那个黄蜂连翅膀都不需要展开，就在那里翻转跑来跑去，一副非常享受的样子。没有想到第4天，当这些太空人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3只大黄蜂竟然躺在地上一点都不动。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不动，只稍微稍微飘一下而已，原来那3只黄蜂已经死掉了。后来科学家回来以后，他们做了一个报告，他说黄蜂被创造的时候是要有阻力才会生存的，黄蜂如果没有阻力的话，它没有办法存留下来。我想到神创造我们人不也是一样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阻力都没有，一点压抑都没有，一点困难都没有，一点挫折都没有，我们不需要使用我们的能力，我们不需要使用我们的信心，我们不需要挣扎，我们不会锻炼我们的耐性，我们不会锻炼我们的品格，我们没有更进一步的信心来认识神，来相信神，来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作为。人生需要有阻力的，神知道这个原则，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个原则。当阻力来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人生的绊脚石。当阻力来的时候，你要想到是不是神的手带来这个阻力，为了要把我推向更高的境界，为了要像炼银一样，把我里面那些不纯净的品格炼出来，以至于我有一天我可以像纯银一样毫无瑕疵的来见我们的上帝。到底哪一天当我们肉体消失到天上去的时候，唯一能带去的不是任何的财富，也不是你的健康，也不是你读多少圣经，也不是你祷告多少，哪一天唯一可以带到永恒的就是你的品格。神根据我们的品格来决定你在天上的奖赏，那就是为什么神即使看到有时候我们受苦， 神有时候明明知道他可以把你的困难除去了，但神为什么要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知道这些阻力、这些困难是成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需要的。神知道你要成就更高，你的生命要更加的丰富，你要更有耐心，又可以掌管更多的责任，需要这些阻力的。这些阻力是锻炼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圣经特别讲到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忍受试炼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神说当试炼、当考验、当不舒服来的时候，你如果坚定地站立得住，相信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相信神在考验我，我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愿意跟神合作。神说你如果能够忍受过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神说你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你会享受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你会经历我所为你预备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怎么看待人生旅途当中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或是试炼，包括人事地物等等。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是不是愿意敞开你的心，特别是在你生命当中，在过去的五年十年一直扒着你的，一直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也许是那个鲶鱼，也许是那个大白鲨，也许是你旁边那一位，你前面左右那一位，或你公司的同事、你的孩子等等，一直扒着你的，你是不是愿意跟神说，神啊，从今天以后我不再用不好的态度来面对他，我不再怪别人的问题，我不再怪命运不公平，我不再怪神为什么把这样的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你跟神说，神啊，从现在开始我了解这样的真理，我愿意在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光照我，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跟神说的时候，我相信在今天以后，神会挪去那些刺激你的环境，神不仅会改变你，也会改变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环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赤身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
未来
等候你，我重新的灵。